花了很多的时间，多次的读，我们都还很难完全记得它的内容啊。我这个启示录讲了好多遍啊，那么直到今天呢，如果你说呢，把启示录合起来，要我从头第一章到最后一章哪每章讲什么，我还是不太容易能够完全把它记住。但是呢，神把这么重要这么复杂的一卷书啊，居然启示给这么年纪大的一个圣徒啊，这神奇妙的作为啊。他这个时候已经将近100岁，你想想看，将近100岁的人呢，这个思想记忆啊都已经非常衰退了。按理讲，如果今天是我们按照一般的情况来讲，这个应该呢启示给一个年轻人啊，趁着他记忆力最好头脑最清楚的时候，那么神把这个这么重要的信息启示给他，是吧？那么他来记载这些东西的话呢，还算合理。即使是这样已经不容易，那么这么大年纪的一个人啊，居然能够把神所要他写下的事清清楚楚地写下来，并且非常有条理地把它写下来，我们真是稀奇神奇妙的作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属灵的事跟属地的事完全在两个不同的境界里面。如果用人天然的生命的这种力量和智慧，你写不下这卷书的，不可能的啊！但是神是神，神有他的能力，他能托住他，就像这个摩西一样，80岁以后啊，上了西乃山，那么以后写下摩西五经啊。听说姊妹，你个摩西五经多么复杂，对不对啊？多么不容易啊！那么神借着这么一个老人，一个衰败的老人写下这五卷书，所以这证明说什么呢？这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今天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因为今天呢，我们一直你知道地上的基督教在高抬人的智慧，高抬人的能力和经验啊。实在来讲，人的能力和经验用在属灵事上是算不得什么的，根本不能用的。就这证明一件事情呢，不管你多年老，不管你智力已经衰退到什么样的地步，神要用你就可以用你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也是给我们里面一个充足的信心啊。感谢主啊，我现在慢慢也年老了啊，所以呢，我觉得呢，主给我一个荣耀的盼望啊，我不再依靠自己的这个力量啊，那么主一样的可以使用我们在主面前来侍奉他。所以呢，每一次读启示录，哎呀，我深处都有这么一个叹息啊，哎呀，这么大年纪的一个人，这么衰老的一个人，在那么孤单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呢，居然能够写下这么样复杂的这么一卷书啊。你光记里面的事实，你都很难完全把它记载下来的，对不对？今天我们读了多少遍多少年了，都还不太容易记得。但是那一天神没有说重复再重复啊，就一遍过了就过去了，大家就全部记载下来。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明白，就是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就告诉我们这卷书是从神来的，这不是人的智慧，不是人天然的能力能做到的一件事情。感谢神啊！那么一个年老的人能有这么清楚的头脑，有这么美好的记忆啊，哎呀，真的是何等的奇妙。所以这也说明啊，弟兄姊妹，今天主把一个新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这个新的生命里面所拥有的那个能力啊，是你难以想象的啊。你如果光凭你天然的能力跟随主是不行的啊。所以年老的弟兄姊妹们呢，很多时候呢，我们东西记不得了，记忆力衰退了，不要紧，你不要用这个，你要活在新生命的里面 你就能够在这一方面能有美好的机会。我曾经碰见过好几个年长的弟兄们啊，他们呢到他们年老的时候呢，记忆力衰退了，很多东西放在哪里都忘记了，但是很奇妙，你跟他们在一起交通，神的话他不忘记的，哎，那个很多神的话他背得清清楚楚的。你看，对，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天然的智慧，这是神在新生命里面所赐给人的智慧。所以我常常鼓励，甚至很多年轻人我也鼓励他们，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要凭你天然头脑啊，你要凭着新生命的智慧，那么你自然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所以神的话呢，年轻时候你可以记得很多，背得很多，对不对？这个呢固然也是很好啊，但这个并不代表你真正明白神的话语啊。读神的话是要明白神的话语的，你把圣经读了100遍，那么你也不明白神的话，你也突然啊，你把全本圣经都背下来了，那么你也不明白神的话，那么也没达到读经的目的啊。所以今天感谢神给我们里面一个智慧。所以约翰在这里真的从他本身就做了一个见证啊，告诉我们今天呢神给我们有另一个智慧啊，这可以记得神的事情，可以明白神的事情，所以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在巴摩的海岛上，那么约翰也没有想到神会把这末了的时代的这个最后的光景告诉他。那我们晓得啊，神做事情有他一定的计划的啊。那么关于神在地上工作的时间表啊，那么在但以理的年间，神曾经做了一个清楚的一个启示啊。所以在但以理书里面出现了一个出乎人意外的这么一个时间的表，叫做70个7，啊，多奇妙！神把这70个7启示给但以理，神说前面有7个7，那是指的发命一直到整个圣殿在被掳归回的时候，圣殿被建立，然后下面接着有62个7，啊，这62个7到什么呢？一直到那个受膏者被剪除，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这个年代是很准的，到了这个主耶稣钉十字架正好62个7，这样呢一共过了多少？69个7，还剩下1个7。那么这个七呢没有出现，然后中间就经历了教会的时代，从使徒行传开始有教会的时代。那么一直到约翰到了拔摩海岛上的时候，神把启示录给了约翰，就把这最后一个七把它启示出来。所以呢启示录其实就是记载着但以理书70个7的最后一个七，这样就完全神的启示就完全了。所以我们能看见从圣经的本身就看见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启示录就是讲这个最末了的这一个期啊。那么神详详细细的把他在末后时代中间的这个整个工作啊的过程，那么一段一段的把它启示出来。通常呢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呢啊，因为启示录里面记载了很多的读起来觉得很怪异的奇异的一些现象啊，有很多人呢被这些东西所困惑住，不知道指的什么说的，也有很多人很有兴趣去研究这些东西啊。不过呢约翰在一开头呢开宗明义的就告诉我们呢，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啊。所以呢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仍旧要把注意力怎么样摆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啊，不是光注意那些奇奇怪怪的一些的事物的出现啊，还是要把注意力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因为这本书 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启示。我想这个呢是一个很清楚明亮的一个说法。所以呢，如果今天呢你要记得整卷的这个启示录，可能很困难啊，可能很困难。当然如果你记忆力好的话呢，那我是很羡慕啊，因为我这个记忆力啊实在是不是很好，所以我已经记过很多次啊，从第一章一直到22章啊，我记了不知道多少遍。但是呢过了一阵子之后呢，你再回头要我又把每章记下来的时候，哎呀，我就发觉中间有好多东西都很难，很不容易记得。所以启示录是一本不太容易记忆的一本书啊。但是现在呢，我们给弟兄姊妹啊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你可以至少一个大的轮廓可以抓住啊，大轮廓可以抓住。那么就是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啊，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啊，它最重要的关于基督的启示是人子啊。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就说呢，人子的意象控制教会啊。那第二第三章讲到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啊，当然这些教会里面神在指责他们的时候所记载的东西也是非常非常的复杂啊。你每个教会里面所有的情况你要完全记住也不太容易，但是至少你大概轮廓要记住。因为今天晚上呢，弟兄姊妹，我们是一个圣经的简介啊，所以我们没办法进入细节的每一个点。所以如果你对这个细节的点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上网去听啊。我们过去呢曾经呢从头到尾细细的查过啊，那个大概花了我想至少有2年的时间，那么细细的把每个点讲过啊。那么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听啊，也会有点帮助。但是今天晚上我们只能做一个轮廓式的一个介绍啊，至少让弟兄姊妹们记得第一章到第三章你记得人子啊，人子，主耶稣用人子的意象出现啊。那么在第一章的这个里面，弟兄姊妹可以看见那里有讲到人子的9个现象啊，在13节到这个16节这里啊，那么你看见它有九个点。那么今天晚上我们不细细去讲，那么讲到这位在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人子啊，那么这也说明了今天教会在地上一个重大的功用。那因为在这里这每一个灯台就代表一个教会啊，那么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因为什么呢？我们一进入启示录的时代，也可以说进入末后的时期，也是进入人类历史最黑暗的一个时期。所以呢神要教会在地上什么做灯台啊，所以教会今天在这个末后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用呢，它要成为一个金金的灯台。那我们知道在会幕里面或者圣殿里面，过去他们有金金的灯台啊，这是圣殿或会幕里面唯一能发光的啊。那么这个灯台的意义就很明白明显，就是为了照亮，对不对？那么这个灯台照亮什么呢？不是说在时代很黑暗，我们弄一个灯台呢光能照亮周遭的环境，不是的。这个灯台最大的目的是照亮基督，要让人能看见基督。所以你看见呢，在7个灯台中间呢，人子在中间行走，身穿长衣。我们知道他穿着祭司的这个衣服，对不对？他做祭司，他行走在7个灯台的中间。所以这7个灯台一同发光，怎么样？让人看见人子，就看见耶稣基督啊！我曾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什么叫人子啊？人子的意思就是真人啊，原人啊，就神心中原来所要的那个人，被称作人子啊。 那么我就说我们呢，这个不是假人，但是我们是不真的，只有主耶稣是真人。那么现在呢，教会最大的目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个人子照射出来。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今天呢，神在地上建立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为着什么宗教活动，不是为着什么慈善事业，也不是为着什么教育的一个这些功能。教会存在最大的目的是让人看见基督，这才是叫神建造教会的目的。所以人到我们中间来，不是看见我们这里哇，这个礼拜堂怎样，不是看见这里活动怎样，不是看见你这里多有口才，能多会讲道。弟兄姊妹们，教会最大的目的是让人看见基督。在特别在末后的时代，神要求教会像灯台一样。所以这位人只能被看见，是因为什么？有七个灯台同时发光照射出来。所以呢，这个约翰就看见人子行走在灯台的中间，那一方面照射他，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看见第二章到 第三章有七个教会被显明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每一个教会的光景都不完全啊，这也说明了这个灯台有缺陷。所以也说明什么呢？这位祭司做什么呢？他在灯台中间，他替亮那个灯台。所以你知道旧约的祭司们呢，他们进到这个圣所里面去了，他们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因为呢，过去的这个灯呢都是油灯啊，用橄榄油的油灯，一个灯芯的，所以烧一烧呢，慢慢这个灯芯烧就烧没的时候，所以它有一个金的剪子，对吧？把那个上面的那个多余的灰把它剪掉，然后把那个灯芯呢再拉长，让那个灯光能够一直维持明亮，是吧？所以主耶稣行走在教会当中做什么呢？就使教会更多发光啊，他一个功用就使教会能更多发光。所以今天呢，教会在地上是发光的，发光做什么呢？照亮人子，让人看见耶稣基督的美丽，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宝贵啊。在这里弟兄姊妹们，我讲这个是神心里面所有重要的一个指示啊。今天呢，我们可怜了，看见地上的教会啊，他高举这个人数众多，高举这个什么活动，甚至高举人，这里的人多有学问，哎呀，口才多好，多讲，所以到处都高举这些东西。你到教会里面，你看不见别的，你看见这些东西去了，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教会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人看见基督，啊，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今天主把我们聚在这里做什么呢？为基督做见证，什么意思？就让人看见基督啊！啊，所以教会里面除了基督之外，你不可以拥有别的东西啊。所以呢，那么当他有这些东西在里面的时候，或者说他重视了主耶稣基督之外的东西的时候呢，这个灯台就不发光了啊。你知道这个油灯呢，一弄不好呢，它就什么呢？不仅灯光暗淡，更糟糕的是冒烟，是吧？你们有没有看过油灯？我小时候看过油灯啊，哎，我还没用过油灯呢。那个油灯那个灯芯一不对的时候就冒烟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这给我们一个提醒。今天我们看见很多地上很多教会都在冒烟啊，所以这个我。在好多地方啊，碰见一些弟兄姊妹，常常碰见我的就讲：“哎呀，孙弟兄，我们在这里闷死了，空气不新鲜了，这个教会是成了个冒烟的教会，乌烟瘴气，啊，这个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很多啊，你在这里呢，你想呼一口新鲜空气都很困难了，它不仅不发光了，竟冒烟了。”所以你看见亚细亚这七个教会啊，主对每个教会都有责备，对不对啊？那么并且也讲到这些教会中有很多的失落的光景，就是他们的灯光不够明亮了啊。所以主在这里就责备他们啊。那我们知道这里一共有七个教会，对不对啊？那么神就写了七封信给教会的什么七个 使者啊，这个使者呢，又很有这里意义很重要。这个使者是什么呢？他讲的就是主手中所握的什么七颗心啊，这个使者。我们要知道这个使者这个字哈，它不是写给一个人，它是一个集体名词，所以这个使者呢也可以是一个团体，是一般人啊，不是一个人啊。当然如果教会里面只剩下一个人呢，那也很可怜，但是有一般人他们能做使者。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使者，因为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这个时候他的信不是写给教会中的长老和执事。这也说明什么？当时教会中的长老执事已经失职了，他们没有能尽到当今的功用，所以神写给使者。这个使者呢，也可能是当地的长老和执事，但不是指全部。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激励。谁能当这个使者呢？啊，你看他所要求的条件，第一个什么？是握在神手中的什么七颗心啊？那么这里面就有很重要的意义在里面啊。那么这个星星啊，也是一个发光的，对不对？可以反射主的荣光的啊，天上发光的。所以在教会的生活中啊，谁一直在发光啊？啊，你就有具备这个做使者的这个地位一样。然后呢，星星呢，这是天上的，叫属天的，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使者是属天的，他不是属地的。你今天整天都搞地上事情的人，不配做使者，啊，使者们他们的思想意念是属天的，他们的生活也是属天的，他们以天上的事为念，啊，那么还有呢？他们是握在什么？握在神的手中。圣经中告诉我们，这个手啊，常常就是灵的意思。圣经的手跟灵啊，跟灵常常是通用的啊。所以这里我们可以讲说呢，是被握在圣灵的手中的。谁更多跟随圣灵，谁更多属天，谁更多能发光，谁就是教会的使者。这就是在末了的时代，神在教会中所寻找的。所以呢，我们常常讲教会中啊没有这个地位的高低。我们到现在很多基督徒常一个思想，哎呀，牧师啊，这个什么长老执事有特定的地位，对不对？工人有特定的地位啊，那么好像他们是特别的一般人。那么我们的平信徒，不，弟兄姊妹们，这个思想啊是不对的。你到了启示录时更是不对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使者，只要你怎么样跟随圣灵。只要你过属天的生活，只要你能发光，那么 你就是具备使者的这个地位。所以呢，这七封书信写给谁呢？是写给教会的使者。感谢主。所以今天到了末后的时代，任何人只要具备使者的情况，可能都能够起来为主说话，能够被主所用。所以这也是一个什么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那然后呢，就有七个教会啊。那么这七个教会呢，那么每一个教会呢，神对他有不同的一个要求啊，你会看见。所以呢，我过去呢曾经呢用每一个教会呢用一个字来代表他。那我们知道以弗所的教会呢，神在这里指责他，指责什么呢？指责说什么？他失去了起初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起初的爱是指的教会，不是指的个人的啊。今天很多人把这个起初的爱用在个人身上，不是的，他指的整个教会的。那就是说你在教会里面所有的爱只能归给基督啊。First love， 对不对？就把最重起初的爱归给基督。所以神对以弗所教会的要求是爱。那么士美拿教会呢，是在苦难中的，神就要求他们忠心，要叫他们忠心至死啊。然后呢，别加摩的教会呢，哇，这个教会啊，影响教会历史非常厉害。 今天呢，我们可以看见，在基督教里面，所有很多错误的东西啊，都从那个时候来的，因为这个别迦摩的教会啊，太多的，因为什么？这个别迦摩教会就代表什么？教会历史上这个君士坦丁啊，当他做罗马皇帝的时候呢，他信了主了，他就要求全国的人都信主，他的那个旗帜是个十字架，红色的红颜色的十字架了啊，要求所有人都信主。当然他是君王了，这一要求啊，那很多异教徒啊什么的，他们也知道，并且你信了主就有好处啊，给你什么多少钱呢，给你衣服啊什么的。所以这些异教徒呢，因为要尊崇皇帝，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得救，你知道吧？所以那个时候非常的混杂，这是代表别迦摩的教会啊。这个变成一个混杂的教会，所以你们知道圣诞节从哪里来的吗？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因为呢，他们这些人本来拜那个什么塔摩斯的，因为呢，外邦的所有的这些神呢都有生日的，他们主耶稣怎么没有生日呢？就给他找了个生日，那圣经中你也找不到主耶稣生日在哪里。所以就把12月25号那个太阳神的那个日子呢，把它改成主耶稣的生日啊。这个我想，这个是现在一般常识了，对不对？那么像复活节为什么搞那个鸡蛋呢？你们这是后来弟兄运动的时候，他们把它追出来了。原来这个都跟拜异教有关的东西啊，通通把它弄到教会里面来。所以那个时候教会的光景变得非常的复杂。所以呢，我简单的说呢，在这里，神对别迦摩教会所要求的是圣洁，是要分别，要跟这些东西分别啊。那么到了推亚推拉的时候呢，他们的光景呢，神所要求是要叫他们正直啊，正要正啊。那么撒迪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神所告诉他们说，你们按民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啊，所以呢，要求他们要活啊。那么呢，然后腓拉铁菲呢，就说你略有一点的能力啊，对他们讲，腓拉铁菲教会呢是一个比较好的教会，但是需要有能力啊。然后呢，老底嘉教会呢是不冷不热的，对不对呢？所以这个不冷不热，其实就要求他们是要热，就热力的，有热力啊，或冷或热都可以，对不对？在指的热说的。所以你看见啊，如果你把这七个教会的话呢，每一个教会用一个字来代替，弟兄姊妹就很容易记了，很容易记了啊。这个以弗所是什么？论到爱，士美拿是忠，别迦摩是圣，推亚推拉是正，撒迪是活，腓拉铁菲是力，老底嘉是热。你如果光记这个，你不大容易，对不对？你光记它的代，这个。神所要求的话呢，就很容易啊。这个过去很多弟兄姊妹，跟曾经听过我讲过啊，你应该记得对不对？这几个字什么？你把它连起来读得很顺，爱中圣正活力热，好记吗？这个好记吧？爱中圣正活力热，这就是七个字，就把七个教会呢把它代表出来了，我是因为用最简单的方式帮助弟兄姊妹来记忆的啊，因为你一个一个教会，你有时候记不住，对不对？你就记住这几个字就好了，每一个字代表的一个教会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呢，在末后的日子呢，神对教会所有的要求是从人子的意象里面来要求。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每一个教会里面，神都呼召得胜者，那证明说教会在地上光景不正常。教会光景可以不正常，但是呢，我们要求我们自己的光景要正常。所以呢，这般得胜者就是教会中啊最正常的一般人，他们愿意按照神，他不这个随波逐流啊。他们呢是愿意活在主的带领当中，他们愿意活在一个正的光，很重要啊，弟兄姊妹们，因为呢，主快要回来了，对不对啊？他将来要把我们带到审判台前了，所以呢，今天主对教会有诸多的要求， 并且你看见啊，那么在很多教会里面都出现了人子的一些特性在里面。所以呢，有一个弟兄解释得很好啊，他说今天教会，神在教会里面找什么呢？啊，弟兄姊妹，神在教会里找什么？找那些爱主的，找那些热心的，找那些这些有知识有经验的人，是吗？他讲得很好，不是的，神在教会中，主耶稣在教会中找他的自己，你知道吧？所以你看见每个教会里面都有人子的一个特性，他在找他自己的特性啊，这个是何等的重要啊！今天神对教会的一个眼光是用基督来做衡量的，他看基督的成分有多少啊，他不在乎你外面的活动有多少，不在乎你外面做多少，他要看基督的成分有多少。所以为什么基督徒要好好的追求呢？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呢？我们要改变的，对不对？我们希望一年年的改变什么？就基督的成分增加。现在主在教会中找什么？找他的自己啊。这句话非常好，你要记住。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在启示录一开头给我们看见的，神先把注意力是关注在教会，地上的教会，这是 他所宝贵的。那么呢，约翰看见了那个人子的意象，这就是他所看见的事。那么这七个教会呢，当作是现在的事。然后从第四章开始啊，一直到末了二十二章，那么这里呢，有另外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形象出现，就是羔羊，啊，所以呢，你也可以呢，就说呢，讲到第四章以后，是羔羊在宝座上的意象控制整个的万有，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能记得吗？前面的三章是讲的什么？人子的意象控制教会，啊，第四章以后是羔羊在宝座上的意象控制整个万有，啊，所以呢，实际上这个启示录分成两个大段啊，两个大段，啊，你如果抓住这个，对你来读启示录有非常大的帮助，啊，因为他一开头告诉我们启示录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你把注意力摆在主身上，就主耶稣第一个形象是人子，第二个形象就是羔羊。所以我们看见哈，在第四章以后就讲到宝座，对不对？然后宝座上面怎么样？有羔羊站立。感谢我们的主啊，他一直愿意用羔羊的形象来说明他自己。所以我多年来常常讲，羔羊是微小的，主是伟大的。但是伟大的主愿意用什么？用小小的羊羔作为他的代表，这太奇妙了啊！那么今天呢，很多人都希望主耶稣像狮子一样出现，对吧？所以他们那里讲到一个书卷被七印封严了，没有人能解开，所以约翰一听见就哭了，对不对？那个长老说：“你不要哭，要看呐，犹大支派的狮子。”他能够解开这个七印，结果这个约翰的张眼一看呢，他以为看见一只大狮子，结果呢没看见，看见什么呢？看一个羔羊在这个宝座上。弟兄姊妹，如果你懂得一点点的原文呢，你就看见在启示录里面这个羔羊啊，跟在四福音书里面提到的羔羊是用了两个不同的字。而在启示录里面提到这个羔羊的阿尔尼翁这个字啊，还特别去描 是讲到它的小。本来呢，在四福音书里面这个羊羔已经是很小了，但到了启示录里面呢，他呢用那个更小的一个字来描述自己。但是我们知道到了启示录时，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对不对啊？他现在被父神由右手高举，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 结果呢，他用个更小的羔羊来代替他。弟兄姊妹，这说明什么呢？这给我们一个非常重大的启示。今天你如果要做羔羊的跟随者，你必须学会微笑你的自己。所以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往大处发展的，不是一天到晚要名声大、地位大、什么大，不不不，弟兄姊妹们。所以有人讲说，你看在启示录里面读到，凡是魔鬼的东西都是大，我一出来是个大兽，对不对啊？七头十脚，一出家来声势惊人啊！哎，主耶稣一出来，小小的羊羔。所以到底你跟从谁啊？所以这是圣经中很重要的启示，主耶稣取了小小的羊羔作为他的一个形象。所以一个人呢，越微小自己啊，是越好的，是吧？你们听过我以前讲过这个戴德森弟兄的一个那个见证吗？他多好，他后来在中国大陆这个内地会啊，已经是变成有名，全世界有名的传道人了。大家都非常尊崇他，所以有一次他到一个地方，被邀请到一个地方去讲道啊，哇，那个聚会很兴奋呢，因为请到这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来了，对不对啊？大家都期待着。那么那个长老啊，那些做主席那个长老啊，他在家里就想，我要怎么介绍这么一位神的仆人呢？哎呀，他家里面想，兴奋了很久，就到了那些聚会，他就爬到台上去了。他就说：“感谢神，今天我们今天来了一位神伟大。”他用很大的声音这么喊：“伟大的仆人。”这样的。结果呢，戴德森上台之后呢，他说：“对不起，我要修正我们弟兄刚刚讲的一样这个话。”他说：“我不是神伟大的仆人。”我是那位伟大主人的小仆人。哇，弟兄姊妹们，真是羔羊的跟随者。今天呢，我曾经参加过有的聚会啊，你知道吧？我不告诉你们是谁啊。那个我曾经参加一个聚会，一个神医的大会，他们前面也有报幕的人呢。哇，这个报幕的人也是，那个报幕就好像那个世界上舞台上报幕一样的。就妈讲啥什么人，然后那个人呢，哒哒哒哒哒哒哒的在舞台上出现了，哎呀，很神气的样子。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羔羊的跟随者。今天我们知道有很多人真正的跟随主啊，你看见主的伟大，你就伟大不起来的，对不对呀？所以我们如果自高自大，自以为是什么东西，那个东西从魔鬼来的东西，啊。是人的肉体，啊，跟随主的人叫跟随羔羊。所以我很多年前我曾经也讲过，我一个经历，那个小的时候呢，我有一次在那个家附近看见，哇，一个人赶着一条大黄牛啊，好大的黄牛，那个脚大的不得了，这个赶黄牛的人呢，很神气啊，在后面那赶那个大黄牛，哈哈，就这么走过去啊。弟兄姊妹，你跟个大黄牛后面的话，你可以耀武扬威，对不对啊？一个小小的羊羔，你在这耀武扬威，这个不配吧？对不对？你跟那个小小羊羔后面，你耀武扬威，这个是算什么神的仆人呢？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真正属灵的事情。所以我们的主拥有整个宇宙万有的权柄，他夺回了这个书卷，这个是所有权状，这被魔鬼所窃据的这个天地的所有权状，现在主耶稣把它拿回来了。但是不要忘记，他只不过是一只小小的羊羔，并且圣经告诉我们，不管魔鬼的势力有多大，他们跟羔羊征战一定失败。所以今天你要跟随主，你越降卑你的自己，越像主耶稣的形象，你就是个得胜者。不是你外表表现什么东西是得胜。所以我们看见啊，从第四章以后呢，他就首先让我们看见宝座是归给羔羊了。你记得在 以赛亚书里面嘛，这个魔鬼啊，一直有个心意要抢夺什么？抢夺基督的宝座。他说我要高举我的宝座，我要怎样？我要讲了五次，讲了我要，对不对？但神没有能把这个给他，因为神把这宝座是归给基督的。而我们知道，神归给他的儿子，也不是说给他就给他了。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成全了神的意，心受了尽了一切的苦难，得回这个宝座的。所以他是配得的。所以你看天使天君呢，在那喊说唯有你配。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的宝座只有主配，我们人哪里配呢？对不对啊？只有主配，只有主配得在宝座上面。所以这个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看见这个宝座，然后我们就知道这一个什么是今天宇宙中间一个至高的一个掌管的权柄。下面呢，不管魔鬼怎么翻腾，怎么搞，弟兄姊妹们，大权柄在主的手中。那今天呢，好多基督徒啊，有时候只注重这些外表的现象，一下什么红月亮，一下什么海啸，一下什么地震来了，哇！我这把这些形容的，多厉害！你没看见上面还有一个宝座在上面，他没看见那个，他只看见地上这些东西，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基督徒啊，碰见这些东西啊，如果你看见宝座的话呢，你根本不会跟着人家去起哄了，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你会看见什么？羔羊在宝座上，这个地震算什么呢？是吧？这个、海啸算什么呢？我们的神可以叫红海分开，也可以叫日头停住，对不对？叫日归向后倒十度都可以。这整个宇宙万有都在他的手中嘛。所以神的儿女们的眼睛要看见基督啊，你不要光看见外面的现象。今天呢，很多人就专门研究这些东西，整天讲这些东西。那我不说他错啊，他也没错，圣经的确启示录也提到这些东西。但这些现象你必须看见上面还有权柄在管制住呢，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至高的权柄现在呢在羔羊的手中，所以他说约翰看见的那个宝座，那是整个宇宙行政的一个中心。感谢我们的神啊。然后呢，我们就看见了神对幕后的地上的光景呢，神要降下大的灾难啊。然后我们下面因此有这个七印之灾，七印中间有七号，七号中间有七雷。哎，打这个雷的时候呢，约翰听见了，他正要写下来呢，神就说不要写，不准写。哎呀，我每次读到那里我也觉得很遗憾啊。到底那个约翰听见什么？这个只有约翰一个人听见呢。我想这是神给他特别的恩典呐，也可以说他恐怕受苦受的最多啊。那么神就把这点奥秘呢给约翰一个人听见，这变成他跟神之间的一个谜，我们到现在不知道，对不对？这个呢，将来就什么等主回来了，哦，我们才知道七雷里面打了七个雷里面到底是说些什么东西，对不对啊？或许说呢，到时候碰见约翰了，就问他那个七雷是什么，约翰告诉你七雷是什么。那么今天我们不知道。那么在这里呢，一共出现了好多个七啊，然后呢，七号之中间又有七个碗啊。哎呦，我每次讲，从前我读到这个碗的时候呢，我在想这个伟大的神呢，启示说怎么把家里碗也搬出来了。这个吃饭的碗那么弄出来，好像这个你只要弄个什么花瓶也好，弄个什么大缸也好，怎么弄个碗出来了呢？弟兄姊妹，后来我里面明白这个意思，说我满心感谢我们的主啊。因为我们知道呢，神是有怜悯的，你知道吧？因为这个世界实在太败坏了神要多一点的审判，这个世界就灭亡了，你知道？所以这里也讲到羔羊的愤怒啊，羔羊的愤怒。那羔羊愤怒呢，当然我们也承受不了。但是你想一看，一个小羊发怒了， 那么跟个狮子发怒是差很多吧，对不对？给狮子一吼，我们吓死了。这个羊啊，咩几声的话，你也不会觉得，那就是表示有恩典。所以他用碗啊，感谢主，他没有说什么呢？用锅啊，用锅就不得了了，对吧？或者他用桶啊，那这个灾害就更大了，对不对？这用碗说明什么？神的怜悯，人承受不起的，知道吧？这个灾难你是承受不起的，用个碗你就承受不起了，那已经是可怕至极了，对不对呀？再大一点你还受得了吗？啊，所以呢，雅各曾经讲过，神在审判时候以怜悯为念。啊，今天呢，要不是神的怜悯啊，弟兄姊妹们，你我生活都很难的，你知道吧？我们是活在神的怜悯中，所以我一直到今天呢，我常常讲，我能侍奉主是神的怜悯，我能做基督徒就神的怜悯，你知道吧？按照我们的光景的话呢，哎呀，下火湖十次你恐怕也还嫌少了，对不对呀？这是需要主的怜悯，所以感谢主，他就讲到这后面用七个的这啊，那么中间还有一些插的话在里面一些事情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详尽说，因为没时间了。然后呢，就讲到最后审判仇敌的势力被消灭。然后天上出现什么？出现一个羔羊的婚宴啊！那弟兄姊妹，这是重要的提醒啊！今天呢，有谁能够赴羔羊的婚宴？这个是历世历代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们心中的向往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想不想往？我是很向往，我现在越来越向往啊！你不要以为说，哎呀，那个婚宴去不去也没关系啊。这人的婚宴你去不去没关系，这个婚宴你不去，那你可是，那你可是要懊悔的不得了了，啊！所以求主给我们能明白，我现在没时间去讲这羔羊的婚宴啊。然后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和魔鬼整个所行的审判，到最后呢，就告诉我们一个新天新地啊。那弟兄姊妹们，这启示录告诉我们将来的盼望，对不对？所以今天的地被称作是旧天旧地，这个旧天旧地有天怎么样？神要整个把它毁掉的，那么神要把它像衣服一样卷起来，这个卷起来就包括你今天所看的什么美丽的风景啊，什么世界的文物啊，什么古迹这种，通通就卷，通通丢哪里？通通丢到火湖里去了，通通烧掉了，神一点也不要。那么一个新天新地，那么这个新天新地我们难以想象它的美好，所以有时候我看呢，这个暂时的天地神都造得这么美丽，哎呦，我每次看见弟兄姊妹，不要弟兄姊妹人呢、啊、去旅行呢、啊、一到外面看见风景的话高兴得不得了，我心里想，你这个看得这么你就高兴得不得了了，将来看到新天新地你还不知道怎么高兴的，对不对啊？哎呀，美啊，好美啊，跟你讲，这个美一下就没了，因为我家住在海边呢，天天都看那个黄昏，啊，每天看那个太阳下去，好多人在那照相，但是来个十分钟不到，它就下去了，下面就黑暗了，对不对？将来的天地，弟兄姊妹们，那你是难以想象的美丽，啊，所以求主给我们里面，作为基督徒有里面的看见，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地上，啊，然后呢，我们看见教会被建造成为。新耶路撒冷成为羔羊的妻，然后讲了一个生命和生命树，然后更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最后简单讲一下，我们将来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哇，他那说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将来到天上做什么，人就侍奉啊。然后呢，与他一同作王，哇，你说。有那么多的王位可以做、啊、那个从古到今多少的基督徒每个都是做王的、那我们知道神创造的天地实在太大啊，创造天地太大，那么就在今天这个世界中把过去的人拿来放在每个星球上面呢，还不够放的，你知道吗？所以将来的天地有多大我们难以想象，所以圣经中有一些思想啊，弟兄姊妹，已经超越了我们头脑所能领悟的范围了。 所以启示录这卷书揭开了宇宙中的最大的奥秘。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因着我们的蒙恩，要感激主的恩，感激主啊！你我是蒙大恩的人，我们有荣耀的盼望。所以你读启示录，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这是叫我们里面受到何等样的激励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晚间我们时间不够，我不能详细的说明，只能简单的给弟兄姊妹们介绍一下。希望弟兄姊妹有机会把这卷书好好的再读，好吗？实在需要主给我们里面有更多的看见，啊！我们请低头在这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间我们在这里不是光读一卷书，因为我们是从这卷书中看见了将来的盼望，看见了我们的结局，看见了整个世界的结局，看见了蒙恩的圣徒将来所要得着的荣耀。主啊，今天我们正处在启示录的末了的时代，很多的情况在改变，求主借着你的灵把我们的眼睛定在你自己的身上。主啊，感谢你，你是人子，你是羔羊，愿我们在这里懂得你话语的意义，知道如何活在你的跟前，也知道怎样作为羔羊的跟随者。主啊，谢谢你的怜悯，谢谢你的眷顾，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讲一下下一回，那个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组啊，这个圣经简介呢，到今天晚上就算结束了啊。结束呢，我跟玛丽弟兄呢，我们在主面前一同有点寻求啊，就说下面我们要读什么呢？不过弟兄姊妹，你有自由啊，这个结束之后呢，如果你要愿意去其他的组的话呢，也没有问题啊。那每一个组都很好，你可以去追求。那我们这一组呢，下面呢，我们想这个读基督生平，读四福音的合参啊。那么玛丽弟兄呢，已经把这个基督四福音的合参呢，变成了52个题目，对吧？分成52段啊。那么我就每次一段来交通啊。那可能呢，你需要预备一本。啊，
我们会印出来的，
会印出来的啊！玛丽弟兄会帮大家印出来，要钱的吧？
再说
啊，那一本几块钱，很便宜 啊，一本就几块钱，你买一本好不好？买一本的话呢，那么就是你要参加的人哈、啊，你要参加这一组的人，你一定要预备一本啊，不然的话你来这里你就听就很困难了啊。那么，我也希望弟兄姊妹在家里面呢，顺着我们这52个题段呢，好好的把它读一读，啊，这四福音的合参呢，我们能够把它四本福音书放在一起啊，那看主耶稣在地上啊，这个3年半的生活的全部，这非常重要啊，这圣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所以我们当鼓励弟兄姊妹们好好的一起来读了。我如果你我再说好，如果你觉得你应该去参加别组，也没有问题，好不好？那我们下个礼拜
总结
啊，
下一次是总结，
是总结啊，
对，这个总结
哦，是读这个书的总结了，
对，然后从21号开始
啊，好，我们下礼拜还不开始啊，那么下礼拜呢？玛丽弟兄在这里给我们做这个圣经简介的一个整个的整体的一个总结，好不好？然后呢，那么大家每个人拿到了那个四福音合参之后呢，那么你就开始读，那么下礼拜我们就正式开始，好不好？弟兄姊妹听清楚了吗？ 对吧？有没有不清楚的？啊 ，OK， 好，那我们就停在这里。
好，那谢谢孙弟兄，那也请弟兄姐妹们为着我们之后这个读经继续祷告啊。大家可以，孙弟兄刚才提到可以寻求，那也如果有感动，继续一起追求。我们也感谢主，我们能够继续一起追求，争取在下一个星期五或者是在21号那一次，我们会把讲义预备好。我们今天晚上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还是继续分组，有些交通，还是按照座位来分组。我们还是请坐在1、2、3座位上的弟兄姐妹们在第一组，和坐在我右手边的，从第4个座位开始到后边的弟兄姐妹第二组在后边。好，我们现在开始分组。
先给我一下。
你来了，
他出去了，
黄德明。
哎，好了。